中国医保局和美国辉瑞公司针对 Paxlovid 纳入中国医保用药的谈判1月8号晚间因为美国报价过高而宣告破局，代表自4月份起中国新冠患者需要完全自费去购买该药。中国目前抗新冠病毒药物严重短缺，据中国网民指称，一盒原价2300元人民币，约值$343的 Paxlovid 在天津已经叫价去到4800元人民币，广州则是升到去6000元人民币，甚至有黄牛党在黑市叫价叫到去一盒50000元人民币，是原价的20多倍。据中国官方传媒报道，中国医保局和辉瑞谈判之前， Paxlovid 在华市场每盒报价已经从一盒2300元人民币下降到去1890元人民币。综合外国传媒的消息，辉瑞在谈判的时候仲大幅让步，将价格下杀到去每盒604元人民币，但是中国医保部门仍然嫌贵，最终谈判破裂。相较于其他的国家， Paxlovid 在中国的售价其实是偏低的。 Paxlovid 在美国的定价为每盒$530，在台湾则更加高。根据台湾1月份通过适用于没有健保身份非本国籍人士的新冠用药自费费率来看， Paxlovid 每盒为新台币21979元，约值$725，约为中国现行售价的2.5倍。台湾供自费使用的其他新冠治疗药物包括同样为口服药的莫鲁匹拉韦，价格为新台币21698元，而瑞德西韦则为每剂新台币11743元，但每次疗程需要4到6剂。另外，预防性单株抗体因释德最昂贵，一剂需要新台币55509元，单次疗程需要施打2剂。对此，位于台湾新北市的土城医院内科部感染科助理教授及主治医师杨正浩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台湾目前每日的确诊人数在30000人以下，其中仅约有1%的患者需要使用到这一类的抗病毒药物，而新冠用药在所有抗病毒药物中，如果公费不去支付，自费价格确实是偏高的。杨正浩是这样讲，
抗艾滋病的药物一个月的疗程的话差不多也是12000到15000之间，所以他这个药品，
他说抗击艾滋病药物一个月的疗程的话差不多也都是12000到15000新台币之间，所以他这个 Paxlovid 药物如果以口服剂型来讲的确是稍微高价了一些的。而根据台湾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去年台湾卫生福利部的新冠肺炎防疫经费总计新台币943亿元，今年则编列新台币845亿新台币，其中新台币273亿元，约有32%的将会用于新冠抗病毒药物。凡具有保健身份的本国台湾籍的患者皆无需付费。杨正浩继续说，
目前的开立流程其实很迅速哦。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很多时候病患是经由视讯的诊疗，医师诊断之后所有相关风险，就可以直接开立药品。病患如果在隔离当中啊，他可以请家属来带领药，然后开始使用这类的药品。
他说目前的开立流程其实是很迅速的，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呢，很多时候病患者是经由视像的诊疗，医师诊断之后如果有相关风险就可以直接开出该药品。病患者如果在隔离当中，他可以请家属来到代领药，然后开始使用这类的药品。台湾早在自2020年起就陆续将针剂型的瑞德西韦口服药 Paxlovid 和 单株抗体等抗病毒药物纳入咗去采购计划，系亚洲第一个同时备有 Paxlovid 同埋莫鲁匹拉韦两项用药嘅国家，亦都仅次于日本。而第二个取得 Paxlovid 嘅国家，台湾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台湾针对 Paxlovid 嘅投药率约为11%，高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根据台湾疾管处的统计，截至到去1月11日，台湾已经购买了182万人份的 Paxlovid， 目前到货量约有112万份，其中已经使用了近80%，其余库存应该可以再用多2个多月。至于莫鲁匹拉韦，则仅采购约30万人份，已经使用了60%，其余库存近7万份，尚可以使用3个多月。而预防性单株抗体已经到货10000剂，目前已经使用了1255剂，库存量8745剂，尚可使用14个多月。感染科医师表示，目前 Paxlovid、莫拉西韦两款口服抗病毒药物单次疗程约5日，用于治疗轻度中度的感染，但恐怕转为重症的高风险患者，来到降低病人重症入院的风险。年满12岁、体重40公斤以上的轻症患者，如果具有重症风险，未使用氧气，而且于发病5日之内，都适用 Paxlovid。莫鲁匹拉韦则适用18岁以上的轻症病人，未使用氧气，具重症风险因子，而且冇办法使用其他建议药物者，亦都是一样在发病5日内投药。重症风险因子包括年龄大过65岁的患有糖尿病、慢性肾病、心血管疾病、慢性肺疾及其他影响免疫功能的疾病，而且 BMI 大过25，怀孕或已知带有重症的风险。位于台北的台大医院感染管制中心主任陈怡君表示，以临床实证来看， Paxlovid 较有效，能够减少约2/3的重症死亡，莫鲁匹拉韦则只能够减缓约1/3。另有研究指出， Paxlovid 能够降低26%的长期新冠风险，不过需于发病5日内投药，才有90%以上的成效。长期新冠指得是患者阳性康复之后，仍然持续干咳、腹痛，甚至是脑雾、偶发性认知障碍等后遗症。陈怡君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这两个药物的治疗对象是门诊的病人，来预防重症可能恶化甚至死亡的高危险的民众，但是是轻症，在门诊。
他说这两个药物的治疗对象是门诊的病人，来到预防重症可能会恶化甚至死亡的高危险民众，但是是轻症，在门诊使用效果非常好，但是必须在发病的5日之内使用，才能够展现出很高的保护力。那你延迟治疗变成中重症的话，效果其实是不好的。但是 Paxlovid 等用药针对各变异病毒株，是否仍然具有疗效呢？对此，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胸腔内科专任主治医师周伯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抗病毒药物旨在减少病毒同细胞表面受体的结合，并抑制病毒复制。以目前环数美国盛行率达到30%的奥密克戎亚型毒株 XBB.1.5 来看，使用 Paxlovid 和莫鲁匹拉韦仍然具有疗效，但是未来能否缓解其他高变异性的病毒，尚难以验证。周伯谦说，
台湾使用的比例大概65岁以上，几乎一半以上有使用，除非病人拒绝。65岁以下的一些高风险族群，在我们门诊看起来是20-30%以上有使用。整体来讲，这些抗病毒药物只要病人属于轻症以上，接近重症的，
周伯谦说，台湾使用的比例大概65岁以上，几乎一半以上都有使用的，除非病人拒绝。65岁以下的一些高风险族群，在我们门诊看来呢，是20-30%以上有使用。整体来讲，这些抗病毒药物只要病人属于轻症以上，接近重症的几乎都使用过。 台湾频繁投药的 Paxlovid 却遭到中国医保体系弃之不用。对此，周伯谦表示，药厂对药物的定价牵涉到开发、临床研究、生产和库存等各项的成本。至于卖给各个国家的价格，则受限于合约量，亦到不同的报价。他说，中国医保体系复杂，各个省去用药量不一，但总量大，应该不容易去议价的。他推算，中国全国的感染率应该已经接近一半了，其中一线的城市，例如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应该已经度过了首轮的感染高峰。在这个前提之下，如果按照 Paxlovid 的适用族群，中国至少有一亿人以上的老人需要使用 Paxlovid， 潜在的庞大药费恐怕会压垮财政的。周伯谦说，中国的困境就是连止痛药都缺乏的前提之下，这些适用于后线价格昂贵的抗病毒药物恐怕遭到大量浪费，用于一线不当使用将会对中国医疗系统带来极大的考验。他说，台湾第一线治疗新冠病毒的医师都已经熟悉新冠用药的使用及其对肝脏和肠胃的副作用，因此可以有效去降低不当使用。周伯谦继续说，
Paxlovid 在药的同时要停许多的心脏科药物跟抗凝血药物，大陆如果医疗资料没有完整的建立，要叫病人
周伯谦说， Paxlovid 在用药的同时要停很多的心脏科药物和抗凝血药物，中国大陆如果医疗数据没有完整地建立，要叫病人停药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大陆医保系统非常复杂，还有不同程度的社保和医保，所以 Paxlovid 本来就不是便宜的药物。到底哪些省份、哪种保险身份会需要去给药呢？会不会影响到原先正常治疗的一些疾病呢？这个都需要从长计议的。周伯谦说，中国疫情大爆发之下盛行的病毒恐怕非新冠原始株，在疫苗覆盖率不明之下，如果中国医师投药经验不足，贸然使用这些药物，效果恐怕会大打折扣，亦都可能反而致死。周伯谦继续说，
死亡人数会在往上攀升，这部分我们还是会看未来的中央政策，是赶快注射完疫苗达成所谓的群体免疫呢，还是要透过这些药物来提供后线的防护。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有
说，中国死亡人数会不会再往上攀升呢？这部分我们还是会看的。未来的中央政策是要赶快注射完疫苗达成所谓的群体免疫呢，定是透过这些药物来到提供后线防护呢？我觉得这个部分有很多的经济考虑、医疗制度以及保险考虑，不是单纯用药价格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